好，我们开始来看这一段经文。从创世纪29章15节这里开始，是正式进入到接下来在圣经叙述的重点是放在拉班和雅各啊。那么在看拉班和雅各之间的故事的时候的前提，我昨天讲过了啊，不要把它放在一个舅舅和外甥的这种关系当中啊，也不要放在一个好像苛刻的主人对待自己的工人的。雅各来到拉班面前，雅各是神的百姓，他彰显的就是基督徒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昨天已经讲了啊，基督徒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雅各与拉班之间的故事，直接可以对应之前亚伯拉罕和以撒与亚比米勒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只是在雅各的这样的一个一生当中，拉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他们与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那是和平共处的一个关系。亚伯拉罕和以撒也没有一定有求于亚比米勒的事情，但是在现在雅各和拉班的这个关系当中呢，是不对等的。雅各是来逃难的，他孤苦伶仃一个人，他没有退路。拉班呢是不仅是他的长辈，而且拉班呢是雅各能否在这个地方活下去取决于拉班。让他开一下门。好，所以这个的前提非常的重要。这个的前提就类似于，等一下啊，你们要把这个思路理一理啊，你们不要觉得这些都是细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雅各与拉班的关系代表教会或者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而现在雅各是属于弱势，明白吗？雅各是有求于拉班，雅各是没有退路的，他现在是回不去的。他在巴旦亚兰所有的吃喝是需要拉班来提供给到他的。这个关系为什么特别重要？这个关系就对应于新约，魔鬼对耶稣基督的第三重试探：你要拜我，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魔鬼把自己伪装成是世界的王，他向基督宣告一个谎言。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你必须要拜我，听我的话，我才把这些东西赐给你。为什么这是一个谎言？为什么这是一个谎言？在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为什么这是一个谎言？因为他面对的耶稣基督是世界的王。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的王，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的。在马太福音以后讲到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基督受试探，这是一个真王和一个假王的对垒，再次彰显了魔鬼的诡诈和魔鬼手上的权柄是假的，因为魔鬼直接面对的是这个真正的世界的主人，万王之王。好，那么对现在这个故事当中，从雅各从人的角度，我刚才讲从人的角度，雅各是处于弱势的，雅各一无所有，雅各不是带着金银财宝来投奔拉班的，明白吗？雅各也没有回去的退路，雅各只能待在这里。我再次跟大家讲，当雅各离开家，利百加说：“啊，家里事情处理完了，你再回来。”利百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家里事情处理完，不是打个电话，雅各他就知道了。雅各在700公里之外，1个月的行程之外的， 所以雅各基本上就后面没有任何退路，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来讲，雅各是处于完全的弱势的，这就是为什么拉班可以剥削他的原因。但是，如同我刚才举的马太福音，魔鬼试探耶稣一样，当魔鬼说你要拜我，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这是个谎言。所以在这个地方，雅各处于弱势，好像要看拉班的眼色行事。拉班是施舍他的，拉班属于强势，在人看来这当然是这样的，但这也是个谎言。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神，那位掌管万有的神，万有的主宰、创造主跟雅各说，凡你走到哪里，我必定保佑你，明白吗？所以雅各在拉班那里所得到的一切，不是拉班给他的，更加不是雅各认真勤劳的工作得的工价，而是上帝的恩典。我再讲一遍，这是重点，这是你理解后面所有内容的核心。如果你把这段经文，把它理解为，哦，我们要来处理人际关系，拉班的太狡诈了。雅各呢也不是好茬，他们互相骗来骗去，对吗？然后基督徒呢要从中学习什么？我们要做诚实，说诚实话，做诚实人，那你就完全把这个经文的核心的完全扔掉了。这个前提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再次去明白雅各现在是谁？雅各是伯特利的那一位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是谁？是全地的主。全能的主，是耶和华在伯特利还没有到巴旦亚来了，耶和华就向他应许，凡你走，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保佑你。这句话本身当然就包含着，他会保守雅各脚步一切的平安，雅各一切的需要。所以雅各在拉班那里吃用一切的东西，不是拉班施舍给他，更不是雅各凭着自己手中的劳动得来的工价。这是上帝的应许。而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那一个谎言，魔鬼在马太福音当中对耶稣试探耶稣所说的谎言，如同现在马上你会看到的拉班的第一个谎言，明白吗？拉班讲的也是一个谎言，所以十五节讲的话，拉班对雅各说：“哦，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我要什么为工价？”这句话就是魔鬼的谎言，好像告诉给雅各听，雅各听什么呢？你在这里是需要我来供给你的，所以你定个价格，你给我干多少活，我给你多少吃喝、财产、回报，你不能白白的服侍我，我也不会白白的供应你，很简单，这是谎言，明白吗？为什么这个谎言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活在这个谎言当中。这个以金钱为中心的，以利益为中心的，凡是要吃东西，都要靠手中的去给别人打工啊，听人家的话呀，去换来吃的东西，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去走，才能在世界上得以活，这就是谎言。所以，耶稣基督在后面马太福音第6章啊，我只引用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生活观。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求吃求喝。外邦人向谁求吃求喝？外邦人是向他们的老板、他们的雇主、掌握他们生活资源的人求吃求喝。你给我吃，你给我喝，我给你做多少工作？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天父的，天父知道你的需要，他会供应的。当然，这个供应不是从天上掉面包下来，他是借着你的工作，包括雅各在这20年当中的生活，是上帝借着拉班供应的。雅各并没有在那里偷懒、躺平，等着天上掉馅饼下来。 雅各是付出了工作，但是这些东西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拉班，是来自于上帝，是来自于上帝的保守。哪怕拉班是一个再好的主人，雅各是个再勤劳的工人，雅各都不能，他们订了一个最好的工价，订了一个最好的劳动合同，雅各都不能保证在明天太阳出来之前，他能去上班，他能身体健康的去上班。拉班也不能保证他能供应给雅各的一切所有，这些牛群羊群不会一夜之间死掉。就基督徒一定要把这个脑筋要转过来，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讨生活的，知道吗？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才会说，你们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一样求吃求喝，因为外邦人因着要吃要喝而被这个世界的王，被这个假冒的世界的王用金钱用利益捆绑了他的心，捆绑了他的自由，捆绑了他的生命，他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与向这个世界去讨生活上。为就是这条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想不明白？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就很多基督徒根本想不，因为他想不明白，明白这是一个谎言，所以他往后倒推。我为了要讨生活，那世界的王呢是需要有文凭的，然后呢，我要现在要去读书，我要去考名校，得一张文凭，以后得一个工作，得一份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不是这样子的。明白吗？虽然我在之前跟你们讲，进到现代社会之后，你们不要以为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文明，而是我们的自由度越来越少，我们生活的自由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当人被赶离开土地，进到城市，进到写字楼，他虽然赚到了钱，银行存款非常增加了，但他生活的资源没有了。用经济学的术语叫生活资料没有了，明白？明白意思吗？而土地、阳光、雨露本身就能够孕育你的生命的，本身就能够保守你的生命的。上帝赐下来的这丰盛的一切是白白赐给你的。上帝要不要你劳作？当然要你劳作，让你要上山。砍柴下海捕鱼下地耕种才能有的吃和活，但是问题是这个吃和活是让你劳作的，但是现代人的生活为什么失去了一个最根本的自由，就是你把你的劳作，你付出了劳动，但是你把这个劳动是交在一个公司一个经济体系当中，由人去评断你的劳动，不是由上帝来评断，你是间接的劳动，你给人打工，然后让他给你钱，而且还不是直接的吃喝的东西，给你钱，然后你再拿着钱到消费领域当中，又把自由又出让一下，然后看人家卖你东西的人的脸色去换来吃的东西。所以所以整个进到近代社会之后，就整个以我一直讲的以金钱为核心的金融系统建立之后，以金钱金融啊，金融是一个核心，金融是现在经济体系的核心。或者说因为金融当中最重要是银行，所以常常讲的是叫以银行系统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后，人所有的生活就被双重剥夺。第一，你的劳动，你的时间是由那个老板他来判定的，老板可以不喜欢你就把你裁掉，他可以给你提更高的要求，要你加班，这第一。第二，你换取你所吃喝的必备东西是要用钱去到一个卖，你是买方，是要卖方来给你的，所以你就只能承受通货膨胀。所以为什么通货膨胀是整个这样的一种经济体系根本无法治愈的顽症？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就是它设置的门槛。所以你就没有自由了，你无法去安排你的生活，无法去安排你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姊妹总是来问一个问题：我家的弟兄很忙，忙着赚钱，没有时间照顾家里，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怨言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处在一个整个经济体系当中，不是你的先生被工作捆绑，是你自己也被这些东西捆绑。你们整个家庭都在这个经济体系当中，没有办法脱离出来。而这个脱离怎么样脱离呢？不是搬家就能脱离。你搬了家一样不会脱离，你搬个国家去住一样不会脱离的。 这是需要什么脱离？需要头脑当中的脱离，需要真理进来，识破谎言。需要真理进来，识破谎言。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个谎言。所以创世纪的刚才的这个十五节啊，我刚才已经解经了，我就是跟你们要对应马太福音魔鬼撒旦对耶稣基督所说的第三重试探。然后耶稣基督的回应呢？耶稣基督回应魔鬼的这个试探呢，不是仅仅在那个第三重试探当中，耶稣基督说：“我当拜我的主，单单敬拜他。”并不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戳破他那个谎言，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那个没有不是戳破他的谎言，而是表达自己的立场：“我才是王，我不会拜你的，我不会拜你，就意味着你不是神，你不是我的主，我只拜我的父。”但是，耶稣基督戳破魔鬼的谎言是在于马太福音第六章，还有更加重要的一节经文，知道是什么吗？你们知道是什么经文吗？耶稣基督戳破魔鬼这个谎言更加重要的一节经文是什么？也是常常被误读的经文。啊，不知道吗？当魔鬼说：“我是世界的王，你要拜我，听我的话，按照我的规则去做，我就给你吃的喝的。”耶稣基督就戳破谎言，什么？不是，什么24节？不是，我是说在新约，耶稣基督讲什么话是真正戳破这个谎言的？不是。就一句话说，所以为什么圣经耶稣基督讲的话是充满权柄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说他不是，他是来宣讲真理的，他自己就是真理的本身，就是他自己就是标准的本身，知道吗？他不是来跟你说，哎，他不像先知一样，你知道先知，摩西颁布了律法十诫拿下来之后，摩西没有说我就是律法。摩西说：“我们都要服在这个律法之下。”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告诉给全世界听：“我来定标准，是他来定标准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戳破谎言？所以就说明你们一直不理解这那句经文。你们常常引用什么经文？凯撒的出于凯撒，上帝的出于上帝，就这一句经文。”他一句话，他即使耶稣基督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世界的本质戳破了。凯撒的属于凯撒，上帝的属于上帝，什么意思？因为当时手上拿着1文钱，这个钱上是有凯撒的头像的，这个整个世界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而王的头像为什么刻在钱的上面？就是王要告诉给他们听，这个钱就是我来用于引诱。并且束缚你们的工具，核心就是金钱。然后耶稣基督说什么？凯撒的物，凯撒的物就是钱。这我承认，这个东西是你的，是你制造出来的，那归给你就可以。你是对这个东西拥有权柄，这钱是你印的嘛？但是神的物归给神，上帝的是上帝的。上帝拥有什么？他的百姓。上帝拥有什么？万有。分清楚这个界限。凯撒是创造主吗？不是。凯撒自己是被造物，他所造出来的所有的这个经济体系，这个肥皂泡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虚幻，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没有实际的价值，没有实际的意义，知道吗？只有上帝的。物才是归给神。上帝是谁？上帝是创造主，他创造万有，他在基督里创造他的百姓。这一切将来的，包括将来他要创造的新天新地，都是属于他的。明白吗？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然后基督徒做了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基督徒把你自己的生命，明白吗？把上帝赐给你的生命，你原来的那个罪人的生命也是上帝创造的。 然后再将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你的新生命归给凯撒，然后跟他说，我要听你的话，你给我吃的喝的，你给我钱。现在这个谎言还没有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说我可以不用钱的，我为什么一定要用钱呢？我有一双手，我要养活自己，只要一亩三分地，仍然有这个可能性，仍然在那里做，仍然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等到将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窄的。连这个可能性都会剥夺的，所以之前疫情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听到有消息说，荷兰啊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也因为什么全球变暖啊什么东西都不允许荷兰人种牛，养牛，这种事情你不要以为是天方夜谭，这就是不断的越来越剥夺掉你手里面仅有的一点自由。知道吗？他不允许你养牲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污染环境，不允许你种地了，为什么呢？因为保护环境。你要吃的喝的，全部超市里都有的买，但吃的喝的从哪里来，他们也不告诉你，只告诉你最有营养。明白吗？所以，所有的这一切，他要做两件事情。世界的王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要把你所有的时间通通占有，你的时间变成了劳动，都要来换钱，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你的所有的钱到最后要换东西，那就又由他说了算。无论是用你的时间来换钱的那个老板，和到最后用你的钱来换东西老板，实际上是同一个老板，明白吗？实际上是同一个老板，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不清醒的，真的不清醒。我常常说，我们什么叫做贪恋世俗？为什么我们心里贪婪、贪恋世俗？我们不愿意亲手做工的，日晒雨淋的谁愿意啊？为什么不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啊，打着电脑就有钱可以赚？春夏秋冬，地里按时长出来的蔬菜总是品种很少的。为什么我不能到超市里面去买琳琅满目的东西？自己买的菜、自己买的肉还要煮，为什么我不能去做人家吃人家全部煮好的东西？因为很简单，因为你就是懒的，人就是不愿意花代价。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自我，你以为我，你就是人的自我为中心，罪人的自我为中心是愚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以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对自己来说最有利的选择，但实际上每件事情都是在把一条一条的绳索勒在自己的脖子上。明白吗？所以拉班说什么？你是我的骨肉。你看拉班讲的话，就拉班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世界上人他们所讲的话。拉班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说骨肉无所谓，就是骨肉的至情就放在边上，我们蜜月一个月就 OK 了。我不可能白你在这里我白吃白喝。而且拉班默认你也不可能在我这里白吃白喝，你也好意思白吃白喝，所以呢，你要在我这里工作，那这些工作我们事先谈好吧，应该有什么的工价，拉班也不是黑心的老板，对吧？我们事先谈个工价，大家都觉得 OK 了，然后你就在这里干。在拉班讲的这句话当中的核心，知道是什么吗？核心的词是两个词，一个是服侍，服侍就是工作，一个是工匠。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拉班的头脑当中，这个世界是由两个原点、两个中心来组成的一个椭圆，叫做什么呢？服侍、工匠，懂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被魔鬼操纵，就是你做这两件事情。工作赚钱，赚了钱买吃买喝，继续工作，继续赚钱。你的人生就是 因为一个圆就有一个圆心，椭圆有两个圆心，你就围绕这两个圆心去做。拉班就是这样子，而且拉班假设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所有人的价值观都是这样子。拉班讲的话跟伯特利的耶和华，像雅各所讲的话是鲜明的对比。耶和华说什么？我是你的神，无论你到哪里，我都保佑你。明白吗？神耶和华有没有跟雅各说，你要做些什么来回报我，作为我保佑你的条件？有没有说我们先定个劳动合同？有没有？没有。这样子吧，今天就讲这十十就就讲这一节经文，因为其实这节经文是比较重要的。